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姚记，我们好久不见，咱们进度落后，现在要赶一赶了。
这要快点往前跑了。
哎，不过我们这个进度落后也是效法神效法主。
有这样说吗？
我们很多奇奇怪怪的说法，对不对？但是这个真的是有根有据。你看这个利未记，我们现在应该是查到第十六章。第十六章是干啥嘞？姚记给我们念念吧。
第十六章第一节，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要告诉你哥哥亚伦，对吧？
对，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耶和华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
这里面你有什么感想啊？
这好像神要亚伦不要随便进到这个圣所里边。
第一个，这个上帝做事呢，跟姚记很像。
怎么跟我也很像？我是罪人，神是圣洁的，怎能这样比呢？
或者说你效法主已经效法到你跟神很像，这样总可以了吧？哎，我有很像主的地方，你也很像主的地方。今天这个先把这个事情解一解。据说你们出门的时候，要回家的时候，小朋友上车了，然后据说呢，尊夫人呢就一定干什么？
要数孩子啊。
要数孩子，没错没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转身，第三个跑哪去，怎么第四个又不见了？
是。
那亚伦的两个儿，亚伦的几个儿子？
亚伦总共四个儿子啊。
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你看这个耶和华不是也数数吗？亚伦四个孩子，耶和华就数，这次只剩几个了？
剩下两个了，死了两个。
这个数孩子这件事情，你跟神很像，神跟你很像。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点，为什么咱们这个节目也是效法耶稣啊，效法耶和华？为什么？
这个节目怎么能效法耶和华呀？我们做的懒惰极了。
这个不叫懒惰，这个叫不慌。不忙。
这个你是屡败屡战与屡战屡败。
因为你看第十章第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对不对？从小你要教导孩子，你们要干什么就一起做，大家一定要同心，不要四个孩子分两半。这两个孩子进到耶和华面前出了错了吧？你看，你要四个一起做呢，也许其他两个就说这样不妥当。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也可能有问题。说不定还不只是在这件事情上干犯了耶和华。为什么瞒着弟弟瞒着哥哥？到底是谁瞒谁我不知道，谁大谁小我不记得了。各拿自己的香炉，炉上加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这个东西一定要讲给你们家小朋友听，对吧？
那是。
为什么要生四个？你不能就是两个两个，老大带着老小，中间两个。你们这样彼此结仇之后，来到耶和华面前要出乱子了。因为你看，分帮结党，是不是？意见不同，那只有一个意见是对的，大部分的时候。他们拿着香炉，炉上加火，再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这麻烦。这一烧灭了之后啊，这两个弟兄死了之后，那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既然神定义把他们两个杀了，那剩下的话当然就是对着活人讲，不是对着死人讲。
没错。
那对着活人呢，应该赶快讲啊。怎么从第十章一直拖到第十六章还没讲呢？
他是不是这两个连在一起啊？差不多时间上区别不大呀。
时间上区别不大，这个至少有区别就对我们有利了。
我们可以等一等再讲哈。
不慌不忙做节目就是这样，你这个事情你得想啊，因为对人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现在剩下两个儿子该怎么办呢？
嗯，
你是不是应该赶快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你的哥哥会死呢？
嗯，
哎，告诉他们说来到神面前的规矩是怎么样呢？嘿，不慌不忙等到第十六章再讲啊。
对对对，
我们再回头稍微复习一下第十章。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
嗯，对，当时亚伦连话都不敢说。嗯，
祭司两个责任啊，我们已经说了好多次，一次是一个是在我的面前叫做亲近我，
嗯，
在亲近我的人中，你们是亲近我的人，要显为圣。另外一个呢，你们怎么服侍我，决定我在百姓面前是不是得荣耀。
对对，
百姓的命啊放在你们手里边，这个很重要。哎，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慢慢明白了为什么神不急着赶快讲。
嗯，
这时候神对谁说话比较重要？是对他，对亚伦家说话，对这两个儿子说话重要，还是神要对百姓说话啊？这两个人的职分除了在神面前失败之外，在百姓面前有没有成功呢？
嗯，
这恐怕更是摆在神的心上。
嗯，
第十章第十二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这一说啊，
嗯，
加上十一章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嗯，
十三章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还有一直搞到十六章才继续进一步对于亚伦这个儿子，
嗯，
哎，以后要注意什么事情，
嗯，
才继续讲下去啊。
嗯，这么看是这样。嗯嗯，对吧，
这里面对于服侍神的人呢是一个很大的警戒。
嗯，
你在神面前脚步可以出乱子，你可以犯错，
嗯，
可是就算你犯错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在百姓面前的职分不可以放下来的。
对，对，
你仍然继续走下去。你自己心里面的问题，你所受的伤，你的不明白，你需要被安慰的地方，神在一定的时候会补给你的。
嗯，
会教导你的。
你不能因此就耍无赖一样的。嗯，其实在神看来真是耍无赖。嗯，
哎，你不能说，哎呀，我心情不好我不服侍，我家里出了事情我就不服侍，或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就稍微发点脾气把东西放下。
那是因为忘掉你身上一个职分，就是说你已经受膏为一个在神面前的这样的职分。嗯，
对，所以什么叫做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
嗯，
几乎也忘记了，我也不忘记你。这妈妈再忙啊，这孩子的事情她忘不了。
其实我们这句话听了以后很害怕的，因为你天天被神念叨，你躲都没处躲。
那当然了，可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一个服侍主的人的要求，为什么主耶稣讲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吃。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世界末日到了，是不是？你还不能够忘记你的羊群呢？
对，
你不能够忘记你的羊群，这件事情要在你的心上，要在你一切的事情之前。这个叫做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让神得荣耀。神怎么样不忘记我们，我们也要照样，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教会里边有好多吃奶的婴孩是神交托给我们的，
尤其是在你自己遭难处的时候，更能够显示那个重名是不是在你心里。嗯，
那你回头想一想，
嗯，
对不对？这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为什么死？他们献燔火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谁？想的是耶和华？
嗯，
想的是老百姓，还是想的是自己？
他恐怕想自己，因为他献的其实所谓的燔火是，其实就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嗯，
对，
嗯，
没有吩咐的，你为什么这么聪明？你为什么会想了一个办法要去献？
显然他自己有什么祈求或者盼望或者是打算。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打算呢？没把神摆在第一位啊，没把老百姓摆在第一位嘛。你这么一做，你老百姓要怎么办呢？我记得从前呢，我认识一对服侍主的年轻人，那对于服侍主，他们两边的爸妈就已经很不高兴了。后来这对年轻人要成亲。成亲呢，两边父母亲都不肯参加，然后他们就想了，那我们就找弟兄姐妹，把弟兄姐妹都叫过来，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好了，这个姐妹出的主意，他这个弟兄呢从那边走过来，我从这边走过去，我们两个在 弟兄姐妹中间啊，一人走一半路，我们就这样成亲了。
逃婚了，
这是伊甸园是吧？亚当夏娃，我说你们要怎么做都行，但你们是服侍主的人，
嗯
啊，你们这个例子一开呢，就让弟兄姐妹呢，底下的老百姓呢就无所适从，对不对？他们是同意你呢，欣赏你呢，还是怎么样？那你服侍主的人，无论做什么，你得替别人想。
对，
其实不单是服侍主的人，保罗教导我们说，无论什么事情要求别人的益处，要造就别人。哎，用在这里其实是很恰当的。那当时在第十章的时候，耶和华给他们的几个吩咐啊，不多啊，除了把他们抬到营外之外呢，那时候我们讲过，他们是穿着袍子被抬到营外。然后
袍子有没有烧毁？烧毁啊！嗯，
功夫就在这个地方。人烧死了，袍子还好好的，这肯定是袍子是好好的。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第一个是你们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这个我们说过了，
对
不？这事情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你们不可，你们不可干什么？不是不可效法你们的哥哥，这个你们应该明白，不用再跟你们讲。
对，
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可以蓬头散发，不可以撕裂衣裳，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不但是免得你们死亡，因为当你们蓬头散发，你们撕裂衣裳的时候，你们这个祭司的职分就给扔下了。
对，
你们仍然要站在职分上，这两个哥哥死了，那你们更重要了。
对，更需要打点神与人之间的事情，百姓的事情，神的荣耀。
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别人替你哭就好了。你们站在这不要动，不能再出乱子了。我们什么时候最容易出车祸啊？
分神的时候。
不是，刚出车祸的时候最容易再出车祸。很多意外事件这样造起来的。在美国人他们叫做 rubber necker， 就是橡皮脖子。什么意思啊？开车开了一半，怎么塞车塞得这么厉害，好不容易过去了，一看我们这头没事，对面的高速路上出了车祸，大家都在转脖子在看，那很容易再出事情的。
对，
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耶和华一方面把他的儿子杀了50%，一方面就很怕他两个儿子再死，是不是这意思？差不多。其实耶和华没有要他们死，这两个儿子自寻死路。耶和华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小心，要加倍的小心，有好多事情会让你们死亡，蓬头散发，撕裂衣服，出会幕的门。这时候他们最想的就是蓬头散发，撕裂衣服，出会幕的门。
对，因为他心里确实也很悲哀啊，毕竟是弟兄嘛。
对啊，我得把我的职分放一放啊。
嗯，
所以让我的心情得到宽解，可是神就是不让他这样做。
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受点委屈或者心里有点难过的时候，
对，
真想跑到一个地方哈，怎么样，但是其实千万不要忘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神的职分。
这个你们教会的人听见今天的节目会不会来找你，亚基啊，你什么事情心里委屈啦？
我还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
真的，
人家问我，你是不是你难过的是怎么，到底怎么办呢？我说我、
你难过的时候到底怎么办？
我说我没难过啊。你不可能呐、怎么一个服侍主人他心里没有难过的时候，受委屈的时候？我说我真的没有啊。
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每次到贵宝地来，我看见你家那几个丫头，对不对？从大的看到小的，这、就是很重要，不能从小的看到大的，从大的看到小的，我越看越开心。有的时候神给我们孩子真的是忘忧啊。
那是
早上来叫你一声，往你身上亲亲，那你什么事儿都过去了。
对啊，
神在跟他们讲的事情很重要。你两个哥哥死，为什么死呢？一个原因死。在这个当儿，你们可能有3-4个原因，5-6个原因死啊。
更会造成他们进到那个死亡。
对，你不要以为只有献燔火才会死啊。很多事情都会死啊。
对。
你们要是蓬头散发，撕裂衣裳，出了会幕，都会让你们死。这个服侍的岗位一站是不能下来。然后还有，你和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
对，
你们来到神的面前就不能够沾染世界的东西，不能够不干不净。 这个免得你们死亡，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底下有一个，哎，其实不是助动词，这是真的动词，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
这个，我们有时候还真的不明白。你这个清酒浓酒不喝，就真的可以使我们能够了吗？嗯哼，
哎，那你就喝喝看，你喝醉了，
那
你当然就分不出来。
我真的碰点酒就过敏的不行了。嗯哼，
那感谢主啊。
对，
哎，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一个是分别，一个是教训。
嗯，
这两件事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你们不能死，
嗯，
对吧？
那当然，这个是大白话，死了就没法做了。嗯，
而谁说的？毛主席过去了很久，我们不是还要效法学习他吗？啊，死人说的话比活人说的话还重啊，有的时候。第一个，你不能死。
嗯。
第二个，你不但要活，你还要能够把这个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还有耶和华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能够教训他们，能够把这些东西都分别出来。那怎么样能够分别出来呢？
嗯，
就是你要注意，你不能离开会幕的门，
嗯，
你不能撕裂衣裳，蓬头垢发，
嗯，
不可以喝浓酒、清酒，
嗯，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都不可以。当时神跟他们讲到这里就停了。
嗯，
然后就直接把这个方向指到哪去啊？
指到的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嗯，
百姓当中，
嗯，
甚至没有再进一步告诉他们说你进会幕的时候有什么规矩，
嗯嗯，
也没有为了这一切的事情去安慰他。
其实这些还讲到现在，还大部分是出会幕的时候怎么办？
到百姓中间的职分，因为你整个的祭司的设立是为了百姓，
嗯，
牧人的设立是为了羊群，
嗯，
不是为了你自己。所以做传道最好是不要出名，
那绝对是。
你会忘记的，你假如把这个当成一个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名声，
嗯，
尽管好像借着你出名的能够吸引很多的人，但是其实在你的心里面，往往老百姓就不是第一重要。
嗯，
你想一个出名的妈妈是好妈妈，还是一个不出名的妈妈是好妈妈？这不是很简单的吗？出名的爸爸，哎，这个儿子一定有怨言的，说，嗯，我爸爸好像第一个不是我爸爸，
嗯，
他是别人眼前的名人，哎，第二才是我爸爸，
嗯。
神这里讲得很清楚，是老百姓，老百姓，
嗯，
要把这些教训给老百姓听，要自己能够分辨出来什么是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
嗯，
哪些事儿可以做，哪些事儿不能做，这就是从十章一直到十六章之中分析的。
对，
到了第十六章才继续接续前面讲下去。
嗯，
上帝是不慌不忙，
嗯，
而且讲的时候是在讲说你们进到神的面前要怎么样。
嗯，
你说我这个人呢，我这个人的需要呢，我害怕，嗯，我伤心呢，
没提
一个字儿，
嗯，
不提。
对
对，
哎。那人就不会伤心吗？
你把自己奉献给神之后，谁负责啊？
这当然是神负责啊，
这道理都知道，
道理都知道，嗯，对，只是我到时候还是伤心啊。
不但要听到，要行道嘛，
嗯。
那你伤心谁负责啊？
道理当然还是神负责呀。
对对对，如果神负责的话，那你对于你的伤心还需不需要去管他了？
可是我还是落在那个里面啊。
哎，对对对对，就很简单嘛，因为你伤心你就不要去理他嘛。你伤心你高兴其实有没有关系啊？没
关
系。对啊，你在街上看见一个公安指挥交通，哎，因为他说，哎，你的心情怎么样啊？他不理你了。跟我怎么样没关系。你一旦穿上制服站在服侍的岗位，你这个人神负责。我相信保罗在写给提摩太那个信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嗯，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
交
付他的直到那日，
嗯，
就交付他的啥东西，
嗯，
他怎么个成就法。对吧？那这些意思都包含在里面，
嗯，
哎，神负责我们这个人，负责到什么地步呢？保守我，成全我，直到那日。
嗯，
或者你也可以说，让我们心满意足，让我们进入安息。
嗯，
对不对？尽管你在今天在地上这个天上的平安你还体会不到，可是你得继续往前走啊。
嗯，
这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就戴德生，不是有个很出名的故事吗？他有个特别贴心特别喜欢的女儿了，这个好像是八岁的时候就被主接走了，
嗯，
好像是他日记里边就写了吧，
嗯，
是不是这个园丁到园子里边呢，最心爱的花不见了，他就问说是谁摘的，
嗯，
哎呀，别人就告诉他是主人摘的，那他就说园丁默然无语， 那说的很对啊，那对这个我们读的这个，假如是他的日记的话，他不能读到这里就完了。你最重要的是，然后戴德生干什么？
嗯，
他如果有这个见识，他一定继续去做他所当做的。
他不能只是站在那里不停的问为啥？嗯，
他也不能觉得哎，园丁默然无语啊，真的好美，赶快去写首诗啊，可怜自己，嘉奖自己，来不及的。你不是来不及伤心，而是仍然有神家的事情，
嗯，
你要继续站在你的岗位上尽忠。
对啊，他自己那是忙的到处，很多的事情重担都压在他肩上。
但我想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一定会遇见的，这个职分你要站在上面。所以耶和华吩咐完这些之后，再对他的两个儿子讲话。
嗯，
小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你哥哥亚伦，哦，那不但是兄弟，他爸爸更伤心了。
那是，嗯嗯，
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
嗯，
但是可以随时干什么？
进圣所可以。
哎，对对对对对，
嗯嗯，主还是留了点恩典啊。
不是说不可随时进圣所，你说啊，不能随时来亲近神吗？这时候你伤心，你应该怎么办呢？
嗯，
其实你还是可以有地方去的，就是在什么地方？
圣所。嗯，
因为你在百姓中服侍。不是一天到晚都忙的，
嗯，
百姓有睡觉的时候，献祭有淡季有旺季，是不是？那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干什么？
到圣所，
随时进圣所，
嗯，
只是说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这个旧约的时候看不懂，我们今天一定要看得懂了。这个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什么？进入至圣所的路
还没有显明，
还未显明。有没有路？有路。
嗯，
当时这个路还没有显明，所以你只能到幔子外，不能到幔子内，
因为幔子还没有裂开。嗯，
对对对。但是幔子外可不可以住啊？可不可以进呢？
可以可以。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嗯，
不要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你住一天也好，你真的是可以在里边住的。
嗯，
你一切的伤心不记下来，为什么？
嗯，
你跟神中间可以有种种的对话。戴德生要是没把他的日记写下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
写下来也好，不写下来也好，他在神面前其实是有对话的。
嗯，
神会安慰他的，但是那个安慰是神亲自做的，别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了解。就像你说，你这个教会的弟兄问你说：“哎，你伤心的时候怎么办？你难过的时候怎么办？”
嗯，
嘿，就算我有，我没办法告诉你，为什么？因为那不是我的，
嗯，
对不对？
嗯，
主替我做的。哎，那是分别为圣，不是说不跟弟兄姐妹们好的。哎，这事儿我不知道你遇过没有，以前的节目我也说过，服侍主的时候有时候得罪弟兄姐妹啊，是什么事儿呢？是在弟兄姐妹觉得说，你什么事不跟我讲，你没把我当朋友，
嗯，
我把你当朋友，你看我有什么事儿，家里吵架心里难过，我不都来找你讲吗？
嗯，
那你呢？你家里吵架，你什么事儿你怎么不来找我讲呢？
我从来没听说你家吵架过。嗯哼。
哎，你们家吵架不吵架啊？要去
吵架啊？当然
吵
吵架
是吧？
对，现在讲了哈。
有的事情我们已经没有中国话可以讲了，这不叫做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祭司有他难过的地方，其实每个弟兄姐妹都应当是这样。
嗯，
那个难过的地方就是圣所里边，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让神安慰你，让人安慰你呢啊。不是说不行，只是这个人如果也是祭司，对不对？剩下两个儿子可以一起到会幕里面来，他们有很多的悄悄话可以在里边讲，没关系。只是你如果让百姓啊，不，或者是这样讲好了，你一个比较有学习的弟兄，有经历的弟兄，你太让比你后面的弟兄看见你心里的事儿啊，那对于他们来讲，你就是蓬头散发，撕裂衣服，对不对？不是说你有的难过我没有，而是说这个难过应当怎么处理，我们也需要给他们做榜样。我们难过的时候要有一定的自持，我们难过的时候不可以可怜自己，我们难过的时候不可以随便发泄情绪，
对，
对不 对,
对，
尤其不可以把自己的职分丢下来。
嗯，
那请问你，我如果把我心里面一切的苦心都和一个教会里边哎接受我服侍的弟兄来发泄的话，
嗯，
来说的话，这算不算是放下我的职分，算不算是出了会幕？
那还真的有可能是。嗯，
至少这件事情需要考虑。
嗯，
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关心比我们年长的人，或者关心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
嗯，
有职分的人，这稍微要有点见识。
嗯，
不要做出太多无理的要求，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很多事情他心里的事情他不见得跟你说，不是弄权术，不是弄心机，而是的确有他不合适的地方。
嗯，
你本性里面，尤其在新约里，我们如果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一个服侍主的人，那的确你立刻就会晓得，有的事情撕裂衣服蓬头散发出了会幕的门，不能够坐在弟兄姐妹面前。
嗯，
我伤心可以伤心，但是你不是出了会幕，而是进了会幕。
进了会幕，
不是蓬头散发，哎，不是撕裂衣服，而是继续带着你身上的圣膏油进到会幕里面去。
对，你可以到那个香那里多点点香，嗯哼，
多吃几块饼也可以。
嗯，
所以你看这句话实在是充满恩典的。
嗯，
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
这句话其实还留了一点，还是有可能会进圣所的幔子。
这句话不但是留了一点，而且根本就是提醒他。
嗯，
我现在没有替你处理的问题，你个人的问题，你心里难过的问题，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切的事情，你都可以随时干什么？
嗯，
进圣所。
进圣所。嗯，
只是那个幔子你过不去。
嗯，
你要与众百姓一同等候，直到基督来临，嗯，直到这个幔子的路显明，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嗯，那你们就可以随时干什么？
进到幔子内。嗯，
对呀，啊，对呀，啊，这些都是希伯来书作者的写照，对不对？
对，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这个随时的话哪来的？哎，好吧，姚记，
嗯，
咱们这个节目得停在这里了啊。
嗯，
那往后耶和华再对他说什么，有没有兴趣呢？
嗯，
是不是？
那还得继续读。嗯，
继续读，那就等到下回再分解了。
好的。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